和尚说着，镇海已经入神了，顾不上分辨真假虚实，也顾不得生疑不生疑，只由和尚一劲往下说。学生，和尚唤了一声，镇海答应道：“听着呢。”学生，知不知道三宝下西洋是为什么呀？同好何帆，镇海答：“和尚摇头。寻惠帝下落。”和尚又是一声轻笑：“世人之见。”镇海不服道：“那么师父又如何以为？”是找皇帝，不过是另一个宋朝小皇帝赵昺。世人都说啊，陆中烈背着投了海，可谁是亲眼见的呀？活着要见人，死了要见尸，分明一桩无头案。镇海说：“赵昺在琼崖投的海，如何往马六甲寻去了？”和尚大笑几声：“学生不知道海海相连，还不知道山不转水转。那南洋地方的甲比丹中，不知哪一个就是宋势力的人。有朝一日，听说蒙古人走了，江山回归大汉，哼，不定会如何千赶万赶地赶来，究竟是个祸根子。”镇海如入梦中，竟也觉得很有理，更谈不上要去辩驳什么。于是和尚更加滔滔不绝。白莲经上忽飞起一只鹤，盘旋几周，复又落入七草中。园子那边的宴席大约已经散了，四下里没有半点人声，只听和尚的声音，黄钟大吕一般的轰鸣。万幸的是，三宝在南洋和西洋都留下咱们的人做眼线和接应。听到此处，镇海略醒来些，发问道：“100多年，只怕已与土著杂配混淆。”和尚又笑了，这一回呢，笑得很真挚。学生又犯糊涂，汉人自有识别。什么识别啊？镇海追问。字，和尚说。汉字。和尚眨眨眼睛，这是汉人的秘技。哦，镇海哦一声。和尚接着说：“不问是留下的人还是走散的人，就凭这个，无论多少年多少代，无论怎样混杂，都能找寻出来，最后聚拢。”说到此，昂起头，叹道：“我们走散多少人呐？”“怎么散的？”镇海问。他按捺不下，不再怕和尚发怒。事情变得越来越诡异，简直不可思议。而且显然是和尚打开了话匣子，关也关不上了。和尚回答：“怎么散的？轻易就散了。竹海里藏着一种兽，像龟，但没有壳；像牛呢， 没有犄角，像蛇，可是有四足。大小呢，就如同成年的马。特巨的，有一间屋的长和高，潜在船底下，一拱背，船上的人飞沫般溅出去无数。有溺死的，有让鱼吞肚里的，逃出一条命的，或复又上船，或上岸自取生路。这只是走散的一种。说到此，和尚停住，凝神片刻，眼神变得迷离，好比一场梦，又好比洞中一日，世上千年。倏忽间，洪熙、宣德、正统、景泰历历而过，已到嘉靖。朝廷中不晓得有多少世父世君，草莽间又有多少英雄豪杰。镇海看他神志恍惚，唤一声师父，停一停，又唤一声。和尚梦醒了，四下里看看，看见镇海，自问道：身在何处？镇海提示道：莲庵，庵后面是白莲经，庵前是莲池，我们家的天香园。和尚渐渐回过神儿，一直在找咱们的人，宝船起锚的码头叫刘家港，泊了无数大船小船，就是没有当年的宝船，人也不是当年的人，与他们说话都听不懂。和尚对着镇海点点头，这位学生是不是我们永乐的人？镇海这时看出和尚确实是疯了，是个疯和尚，从蒲团上爬起，诺诺着退出屋舍，再又退出天井，穿过侧殿，来到正殿面前，跑过一片空地，拉开黑漆门，下了台阶，迎面看见甬道上灯笼落意蜿蜒，纵横交错，红火火一座城池。原来宴席才散，并没有太晚。镇海紧走几步追上哥哥，柯海问去了哪里，镇海只说随处走走。一起出园子，过方邦，回宅子了。满月酒过后，老太太精神又差下来，先生换了几回药并不见好，后来连先生都换了，换来换去无非是气虚、湿滞、热或者寒，说到底是上了年纪，寿数有限。如是做主，让镇海速取是为冲喜，明示不及回家，信中托长兄全权操持。于是据柯海娶亲只一年多，镇海就娶了，多少是仓促的，就在镇海原先的屋子又清出两间偏厦，比柯海少了院子，房间也窄了些。不过镇海生性素朴，并不以为简陋，柯海却不愿意了。因太康桥季家是富户，嫁妆 一定极丰厚，身家不能显得单薄，所以极力主张将楠木楼给镇海做新房。如是本来就觉得楠木楼招摇，再让小辈儿住就忒过分了，那都要折寿的。无奈呢，侄儿执意，他们的母亲呢又怕亏待了小儿子，再说那楠木楼闲置着也是闲置着。老太太整日躺着，听话都嫌伤神，也没法子主张什么，如是就只好随他们去了。所以镇海的新房坐在了楠木楼上。还有一个人心下反对，就是小桃。本来呢，老爷回来他还想着住回楠木楼，如今一来再也不能了，难免又生一场气，再让乔麦劝好了。那边意见牢骚着，这边呢忙着办各种事儿，祭祖、辞岁、过年、入正月、初一、初二，紧接着到了初六，就是迎娶的日子。果然，嫁妆摆了一条街，那领轿子也是粉红色调，凤羽霞的华盖，底下绣了三面的桃红大花朵，嵌了绿叶。轿帘儿则是一幅粉绿粉黄满天星，一路叮当迎耳。原来星星上坠了琉璃。家中人无不咋舌，庆幸新房安在楠木楼，连小桃都服气不作声了。老太太勉强起来，受过新人的叩拜，就又躺回去了。礼仪宴席照常，一项一项走过。楠木楼贴了双喜，结了红绸，张起红纱灯，碗口粗的红蜡烛，蜡油滚滚淌下来。夜里竟然下起了瑞雪，墙头、瓦行、窗棂铺一层白绒，映着屋内的满堂红，明丽鲜艳又吉祥。老太太却一静弱下去。先生说过了立春就有起色，于是过了立春，先生又说过了雨水就转晴，又熬过雨水，先生再说过春分，春分过了不好也不坏，以为要有起色，不料三天之后突然犯了痰症，急喘了一日，到天黑睁眼看看，床跟前儿围了一周人，密密匝匝，就缺一个申明氏。眼睛找了找，不等众人告诉，自己先说了，他赶不来了。说罢便闭了眼。这一家办了一串红事，到底轮到办白的了。宅子里无需说，天香园内如同梨花开一般，枝头草尖儿全系了白绫子，桃花又纷纷开了，恰有一种是白花，也像是白绫子，粉色的那种溅在其中，映出喜丧的意思。灯罩、桌围、椅套、屏风换成一色的白，蜡烛改成白蜡烛，传出去 方间人又当是天香园里一景，题名三月雪。守灵、垂钓、入殓、盖棺、停灵、载莲安等申明是回家后，再定日子出殡。先请一般和尚道士进庵内念经，钟磬声声，香烟阵阵。人都说老太太有筹划，早在事前修了庵子，正用上了。三七这一日，申明是到家了，不顾车马劳顿，直接进了莲庵，重重青布幔子，演了一句棺椁。想起母亲一贯的宠爱，将自己当个宝，做什么都是天下第一，要拿来夸嘴。虽然没有做过让母亲打嘴的事儿，也是心心意意要争体面，母子可说是心连心呢。可最后呢，没能守在跟前儿，让老母亲安心，反是添了牵挂，究竟不能算作玩笑，心里十分的愧疚，泪流满面。旁人一劲的拉和劝，说老太太没等他回家再走，实在是因为疼儿子，不想拖延了，怕借了晚辈的寿数，要是一味伤心哭坏了身子，反辜负老人的意愿了。明氏听了更加的伤感，愈发啼哭不止，引得柯海、镇海一行人也跟着哭成一片。择日子大殓过后，七七也过了，申如是、申明是兄弟俩方才能够安宁地说话。先是议论京师里的事，明氏压低声告诉，当朝皇帝只顾炼丹成仙，那些年大事小事都由首辅严嵩说了算，后来皇上对他的心渐渐淡下去，终而至于免职。可严党里还有人呢，内阁里的人都不是吃素的，向来与严首辅犯顶，何况还有那伙武将，曾显将领、总督张京、兵部员外郎杨继盛，都吃了大亏，或斩或杀，可是各自也有人。严嵩是从礼部出来的，于是都以为我们礼部是严的人，真是百口莫辩。这一年来可谓如履薄冰，如临深渊，简直苦不堪言。而且北京地方水土粗粝，景色荒凉，内心常是抑郁的。这回一接到丧报，立刻递上回籍丁忧的急请。如实告诫说，朝中事故万不可与外人道，有人要问，说些花絮敷衍则可。江南这地方向来超脱，可张士诚起兵割据，本朝方已开元，太祖就不信赖，必夹着尾巴做人。明氏道，要说花絮真没什么可说的，做官是百业中最无味的一种，官中又属京官无味，地方上做官还有些风土可以见闻，那京师与蒙古人地方只隔一道长城，实际已到边塞了。 想想少时苦读，一心求功名，不曾想啊，功名是用来做如此无滋无味的事儿，可不无聊得很。